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上节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何西阿故事当中关系修复的恩典跟边界，核心呢就是何西阿收回了割灭之后呢，他怎样以守护边界的方式让关系在原则当中得到了一个修复的可能性。而割灭呢，从迷失到回转的过程，其实也藏着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主题，就是有关于悔改。今年我们电台的主题呢是回转向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都难免会有一些跌倒犯错的时刻，可能有的时候呢是一时违背了原则，可能呢是言语过失伤害了他人，也有可能是私欲膨胀偏离了最开始的想法，甚至呢像彼得那样在关键的时刻否认自己所坚守的信仰。犯错呢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跌倒之后沉溺于愧疚当中无法自拔，甚至呢是拒绝悔改，最终呢就在原地打转，错过了生命更新的机会。那今天呢，我们去结合圣经当中的案例去探讨三个有关于回转的问题。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它不是一句轻飘飘的道歉，而是从内心到行为的彻底转变。跌倒之后如何真诚的认罪，走出愧疚的捆绑呢？以及怎样在悔改之后重建信任，让生命活出全新的样式呢？这是我们从何西阿的故事当中衍生出来的更深层次的思考。想要理解真正的悔改，我们首先要理清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悔改呢，它不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内心的归正。在约珥书二章十三节记载，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句话呢，就清晰地道出了悔改的本质。撕裂心肠呢，是内心的痛悔与转变；撕裂衣服呢，是外在形式的表演。神所看重的呢，从来不是表面的姿态，而是内心的真诚。在圣经里边呢，已经有两个非常鲜明的案例，能帮我们看清真正的悔改跟虚假的悔改之间的区别。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卫跟八十八的故事啊，在撒母耳记下当中，这也是圣经当中关于悔改的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大卫呢，他作为以色列的君王，本应该是以身作则的，但是呢，在偶然之间看到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沐浴，就被私欲牵引与他同寝，之后呢又设计让乌利亚战死沙场，娶八十八为妻。大卫的过错兼具情欲的放纵、谎言的欺骗、生命的漠视，是一个层层递进的重罪。但是呢，他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从来没有犯错，而在于犯错之后呢，被先知拿单指出来的时候，他没有逃避，也没有辩解，更没有试图去掩盖过错。当拿单用比喻点破了他的罪，说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大卫立刻认罪，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简单的六个字背后呢是谦卑跟痛悔，这也是承认内心的过犯毫无推诿的一个表现。那这份真诚的悔改集中体现在大卫所写的诗篇51篇当中，也是一篇非常饱含痛悔的祷告词。在诗篇51篇3到4节说道，因为你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前面，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没有将过错归咎于环境，也没有找一时糊涂的借口，而是直面自己的内心，承认了罪的本质，并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过犯首先是得罪了神。他在祷告当中呢，求神的洁净，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更祈求神赐下新的生命。 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份悔改不仅有内心的痛悔，更有对生命更新的渴望。他不仅承认了过去的过错，更愿意主动地转向神去寻求改变。这个呢，就是真正的悔改，不遮盖，不推诿，也不满足于表面的道歉，而是从内心深处渴望被洁净和重塑。那与之相对的另外一个反面的案例，就是扫罗王的假悔改。扫罗呢，曾经受到神的呼召，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但是呢，他却多次违背神的吩咐，比如说在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呢，留下上好的牲畜，没有彻底的遵行神的命令。当撒母耳指出他的过错的时候，扫罗起初辩解说，哎呀，我这都是为了献祭给神嘛。在撒母耳的追问下呢，才勉强地说出了我有罪了，但是呢，却始终没有真正的从内心承认自己的悖逆跟私欲，反而充满了抱怨跟不安。扫罗的悔改呢，只是为了逃避惩罚，挽回自己的王位，他的内心呢，没有真正的痛悔，也没有愿意改变的决心。最终呢，他没有得到神的赦免跟更新，反而持续的悖逆，让神的灵离开他，陷入到更深的软弱跟混乱当中，最终战死沙场。保罗的悲剧告诉我们，没有内心真诚痛悔的悔改呢，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表演，没有办法带来生命的改变，更没有办法修复跟神跟人的关系。回到何西阿的故事当中，割灭的悔改也是一场从内心到行为的改变。起初他沉迷于私欲，背叛婚姻，沦为奴隶，直到被何西阿赎回。在旷野独居的日子里呢，他才慢慢地反思自己的过错，彻底地放弃过去的生活方式，重新回归家庭，坚守婚姻的约定。如果割灭只是表面顺从，内心依然留恋过去的放纵，那么他的回转呢，也只是暂时的，无法真正修复跟何西阿的关系，更没有办法成为生命更新的见证。箴言28章13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句话又是一个悔改的关键，就是悔改不仅要承认过错，更要离弃过错。承认是内心的认知，而离弃呢，是行为的转变，二者缺一不可。这个呢，才是神所喜悦的悔改，也是能够带来生命更新的悔改。那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之后呢，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更加现实。当我们跌倒犯错，尤其是犯下一些严重的过错之后，常常会被巨大的愧疚感包裹，要么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要么呢，因为愧疚而逃避责任。怎么样走出愧疚的捆绑，用真诚的行动去践行悔改呢？天路难行客，马上回来。我们可以从彼得的故事当中找到一些有关于愧疚和践行悔改的力量。彼得呢，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被耶稣赐名是基法，意思呢就是磐石。耶稣曾经对他说呀，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磐石上，可见彼得在耶稣心目中的分量。但是呢，这样一位被看中的门徒，却在耶稣受难前夜，因为害怕就三次不认主。耶稣预言彼得说，今夜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当时坚决否认，发誓说，我就是必须跟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可是啊，当耶稣被捕之后呢，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被使女和仆人三次指认的时候，却一次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最后呢，甚至发咒起誓，我不认得那个人。鸡叫的那一刻，彼得忽然想起耶稣的预言，耶稣转身望向他，彼得的愧疚与羞愧瞬间淹没了他，他冲出院子痛哭不止。这份彼得的眼泪是发自内心的痛悔，丝毫没有伪装。彼得没有一直沉溺在愧疚当中，他的可贵之处呢，在于痛悔之后没有逃避，而是选择等候跟反思，最终以行动去践行悔改。 耶稣复活之后，在加利利海边再次遇见彼得，三次问他，西门，你爱我吗？彼得三次真诚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则三次嘱托他，你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21章的这段记载充满了救赎跟重建的力量。耶稣三次的提问不是反复追问彼得的过错，而是让他在真诚的回应当中去走出愧疚的阴影，重新确认自己的爱与嘱托。三次嘱托则是他对悔改的接纳，也是对他使命的重新赋予。彼得的悔改没有停留在眼泪跟愧疚当中，而是转化成了勇敢的行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他也不再是那个因为害怕就否认主的软弱的门徒，而是勇敢地站在众人面前，发表了福音讲道，引用先知预言，见证耶稣的死与复活。彼得的故事告诉我们，愧疚本身不是坏事，它是圣灵的提醒，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但是我们不能被愧疚所捆绑。真正的悔改是将愧疚转化为改变的动力，在痛悔之后主动回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赦免，并且用行动去弥补过错，重建信任。哥林多后书7章10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呢，是叫人死，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呢，是带来生命的改变的痛悔，而世俗的忧愁呢，只是沉溺于自我否定的内耗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因为犯错而陷入到愧疚，可能婚姻当中伤害了对方，因为愧疚而逃避沟通，让关系越来越僵。可能是在工作当中因为疏忽给团队带来了损失或者是麻烦，因为愧疚而自我否定，失去了前行的勇气。可能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有一些言语失当，而愧疚呢，不敢道歉，让隔阂越来越深。但是彼得的故事告诉我们，犯错后最该做的不是逃避和内耗，而是像彼得那样直面自己的过错，真诚认罪，然后以行动去弥补，让悔改成为生命更新的契机。在路加福音15章7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神对我们的爱从来不是因为我们完美无过，而是因为他有恩典和怜悯，他愿意接纳每一个真诚悔改的人。所以说，真正的悔改不仅带来的是个人生命的更新，它也能够修复与他人的关系，去重建已经破坏的信任。但是重建信任没那么容易，它需要时间跟耐心，也需要持续的行动去印证悔改的真诚。那么在悔改之后，如何用行动去重建信任，让关系在修复当中变得更加坚固呢？天路男星课马上回来。首先，信任的重建需要主动的去承担责任，不找借口推诿。犯错之后最伤人的不是过错本身，而是试图遮掩和推诿的态度。真诚的悔改必然伴随着主动的担当，敢于直面自己的过错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并且愿意承担相应的后果。大卫在认罪之后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他不仅在神面前痛悔祷告，也更接受了神的管教。神让他与拔示巴所生的长子夭折，这是他过错带来的后果。大卫没有抱怨，而是谦卑接受，并且呢更加谨慎地治理国家，用行动去弥补过错。他后来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合神心意的君王，不是因为他从来没犯错，而是因为他犯错之后敢于担当和真诚悔改，用生命的行动去见证了自己的改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对家人、同事还有朋友，犯错之后主动承认是我的错，并且呢积极的弥补，远比找无数个借口更能够赢得他人的原谅。比如在工作当中，因为自己的疏忽 导致项目失误，主动向人道歉，承担责任，尽快的改正，这样才有可能赢得他人的信任。我们看，哎呀，我又想起了某一个餐饮品牌的这个老板了，真的是在公关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失利，一次又一次的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不承认自己存在的问题，结果这个造成的损失呢，也连带着员工一起受苦。其次呢，是信任的重建需要持续的行动印证，不能指望大家一下子扭转对你的信任，因为信任的建立需要长久的积累，而它的破坏就在一瞬间。所以呢，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持续的行动去证明自己。彼得的信任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三次不认主之后呢，没有立刻要求门徒们重新信任自己，而是默默的等候，在耶稣复活之后用顺服的态度去接受使命，在五旬节的时候用勇敢的见证去彰显改变，在之后的日子里呢，也以不畏逼迫的行动去践行信仰。这个呢，是一系列持续的行动，让他从一个软弱的门徒成为了教会的柱石，重新赢得了门徒的信任跟尊重。这一点呢，在婚姻当中更加重要。如果一方因为背叛伤害了另外一方，真诚的悔改不仅需要口头上的道歉，更需要持续的行动，彻底断绝跟第三者的关系，然后呢，向对方坦诚行踪，要变成一个主动的行为了，用耐心和陪伴去弥补对对方的伤害，并且呢，长久的坚守忠诚的约定。这个过程需要几年甚至更久，但是只有持续的行动才可能慢慢的修复被破坏的信任。最后呢，就是信任的重建需要接纳他人的节奏，你不能强迫人家原谅你。我们真诚悔改主动弥补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他人是否原谅，什么时候原谅，这个呢是别人的权利。我们不能够因为哎，我已经改了，我就强迫对方立刻放下伤害，完全的接纳我，而是你要尊重他人的情绪跟节奏，给对方足够的时间跟空间，用耐心去等待关系的修复。何西阿赎回哥米之后，没有强迫他立刻悔改，立刻回归家庭，而是呢带他到旷野独居，给他足够的时间反思自己的过错，慢慢的转变。他用耐心的陪伴，让哥米在爱跟接纳当中主动悔改，而不是在逼迫当中让他表面顺从。这种尊重对方节奏的爱，才能带来真正的关系和修复。人际关系当中，当我们向他人道歉弥补过错之后，如果对方没有立刻原谅，也不要抱怨，不要放弃，更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已经尽力了，我问心无愧，我就不理会了，而是要尊重对方的感受，在适当的距离里给予关心和陪伴，让时间见证自己的改变，让对方在安全感当中慢慢放下伤害，重新建立信任。在撒迦利亚书一章三节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也适用于人与人的关系。当我们真诚地转向对方，用行动践行悔改，尊重对方的节奏，耐心等待，关系就会在爱跟接纳当中慢慢得到修复跟重建。在践行悔改跟重建信任的过程当中呢，同样也有一些误区容易让我们踩雷，然后呢导致关系陷入到僵局，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把道歉等同于悔改，忽视了行为的改变。很多人认为你只要说了对不起，哎，对方一定会说一个没关系，那我就是悔改了。但是真正的悔改呢，从来不是简单的道歉，而是道歉之后行为上彻底的改变。如果道歉之后依然重复过去的错误，那么这份道歉就没有意义，只是敷衍的表演。我们常说古代的一些君王是犯错改错，他不认错，虽然他不道歉，但起码呢错误也改正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呢，真的就是一定要改错，同样也要认错。马太福音三章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悔改的果子呢，就是行为上的改变，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是用行动去印证自己的真诚。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改一次就放松警惕了，然后呢再陷入反复犯错的循环。生命的更新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悔改呢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可能在某件事上真诚悔改，做出了改变，但是如果放松警惕，依然可能被私欲和软弱牵引，然后呢再一次犯错跌倒。因此我们需要时刻的警醒，以谦卑的心态坚守真理，不让自己陷入到悔改犯错再悔改然后再犯错的循环。大卫在悔改之后呢，他依然要时刻警醒自己的内心，以敬畏神的态度去治理国家，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君王。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悔改之后更要时刻提醒自己远离那些让自己跌倒的环境跟诱惑，坚守原则，以持续的警醒去守护生命的更新。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用自我的惩罚代替真诚的悔改。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内耗。你犯错了，然后呢你开始否定自己，我就这样，我改不了了。然后呢你开始抽烟酗酒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去弥补过错，然后呢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沟通，拒绝别人的关爱，甚至呢放弃了自己应该做的一些事儿，应该关心的人。但是自我惩罚它不是悔改，它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到内耗当中，没有办法走出愧疚的阴影。同样我们再看彼得，虽然哭得够呛，但是呢他没自我惩罚，而是回到了神的面前去接受神的赦免，并且呢用行动去践行悔改。所以真正的悔改呢，它是面向未来的改变，它不是停留在过去的一种自我的否定。我们要明白神的恩典足够包容我们的过错，它让我们悔改不是让我们自我苛责的，而是为了让我们放下过去，活出全新的生命。所以这三个误区本质上呢，就是对于悔改的误解了。我们要记住，悔改是内心的痛悔跟行为的改变，是持续的警醒跟面向未来的行动，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放下过去，重建新生，而不是表面的道歉，一劳永逸的放松，更不是自我否定的内耗。作为男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经常想要扮演守护者还有领导者的角色，这样一来呢，你就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还有诱惑。那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跌倒和犯错，但是我们从来不因为犯错而绝望，也不因为软弱而退缩。大卫曾经是犯错的君王，却因为真诚的悔改成为合神心意的典范。彼得是软弱的门徒，却因为勇敢地站立起来成为了教会的柱石。而我们故事当中的哥灭曾经呢也是迷失的人，却因为回转获得了生命的更新。他们的故事都告诉我们，无论我们跌得多深，无论过错多大，只要我们愿意悔改，转向神，转向真理，就一定能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立，活出全新的生命。在工作当中，如果你曾经因为私欲和疏忽犯下过错，不要逃避，不要内耗，勇敢地承认错误，主动地承担责任，用持续的行动去弥补损失，重建信任，让悔改成为你职业生命的新起点。在婚姻当中，如果你曾经伤害过对方，不要敷衍地道歉，更不要反复地犯错，需要用真诚的态度持续地陪伴，慢慢地修复被破坏的关系，让恩典跟爱重新的充满家庭。在人际关系当中，如果你曾经因为一些言语行为伤害过他人，不要再固执己见，也不要拒绝道歉，用谦卑的态度请求原谅，用长久的改变去见证真诚，让关系在修复当中更加坚强。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恩典是丰盛的，他的赦免呢也是真实的，他愿意接纳每一个真诚悔改的人，为我们去造清洁的心，赐我们全新的灵。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放下骄傲，放下推诿，还有自我否定，勇敢地走向他，在他的爱中完成从跌倒到站立的改变。 生命的更新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每一次的选择当中坚守真理，越离过错，在每一次的软弱当中我们重新得力，勇敢站起来。何西阿用一生的坚守见证了恩典跟边界的力量，彼得用一生的蜕变见证了悔改跟更新的可能，而你我也一定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用真诚的悔改去成就生命的更新，以勇敢的担当活出信仰的见证。那在下一集何西阿系列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从悔改继续的去向更新去延伸，去探讨一下生命见证的力量，怎么样把自己跌倒又站立起来的经历转化成为鼓励他人的见证呢？我们如何在平凡的生活当中用更新之后的生命去传递真理跟爱心呢？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每一个真诚悔改的生命都能成为照亮他人的光。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我们都可以明白跌倒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悔改，不愿意站立，盼望我们都能够有直面过错的勇气。这个过错呢可大可小，但我们都可以去真诚谦卑的悔改，在神的恩典当中从跌倒的地方重新站立，活出全新的生命。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想分享的心事，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一定要多多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许呢他曾经因为犯错伤害过你，也有可能呢你因为一些过失伤害过对方，可能你这个话呀到了嘴边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也许这期节目可以成为你的嘴题。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是星源，那我们下期再见。